处境当中，让神的荣耀可以最大的彰显出来。今天这个是第二讲，我们盼望借着三次的时间可以把它完整的讲完。那今天的这个片头这张图片就是 The Journey。 我们最近有一在对穆斯林宣教的这个世界，中东的基督徒自发性的他们弄了一套的课程叫做 El Masira。 El Masira 也是 Journey 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不信到信，或是从懵懵懂懂，然后开始跟主 有一个生命的关系，然后这个生命的关系就是上帝就带着我们跟他走一段的旅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的这个生命气息其实就是很短暂的，在那个永恒当中我们只出现小小的一段时间。所以雅各书里面说我们的生命像什么，我们的生命好像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那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也这样说他说神从一本造出地上万族的人又给他们生命气息，然后给他们一段的时间，给他们一段的空间就是他说量定他们的时间跟疆界。时间跟疆界就是我们就是他是上帝给我们一个 time and space。 所以各位大部分都是出生在20世纪末，有没有人是21世纪出生的？有比较年轻的，你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对吗？对，所以我们这边有没有1930年代以前的？大概没有这么高寿的亚伯拉罕还是马土沙拉等级的。那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20世纪中叶以后，那到21世纪这段时间头20年这边出生的，所以你不是出生在18世纪。如果姐妹们出生在18世纪，说不定你们还有很多人是裹小脚的，那你也不是出生在唐朝还是汉朝的时候，上帝就是量定我们的这个年限跟疆界我们，所以我们他给我们的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样的一个时代，然后是一个媒体非常发明各方面勃兴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他也给我们一个目的，他量定我们年限跟疆界，让我们在那个地当中要去寻求神寻求神，那或许可以揣摩而得。所以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然后在有限的空间我说的空间不是这个，我说你们大部分是出生在台湾有些人可能出去留过学但是基本上我们现在都是生活在台湾的一群，我们面对台湾的处境，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年限跟疆界当中，我们在这个地方寻求认识神所以我们应当要爱惜光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浪费时间在许多的这个错误的信仰跟这些宴乐当中我们还是一起祷告那刚刚这段 journey 它就这边有一个英文，他说 His greatest glory, your greatest joy, 就是当他的最大的荣耀通过你彰显出来的时候，当他的荣耀在你的生命当中最大的彰显出来的时候，也就是你的生命当中最大的喜乐的一个时候我们就在这样的一句格言当中，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给我们这个课程，你也量定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来认识你的心意我们祈求你的荣光在我们当中能够最大的彰显出来，主啊，也让我们的生命的每
层面，还有让我们
有机会在世界上每一个族群当中，使你的荣耀大大的彰显出来。
因为
我们也知道，当你荣耀最大的彰显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
的生命的喜乐最充满
的一个时候。谢谢恩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
名。阿门。嗯，
这个是换气垫。
好好。这个是用还是用有线的？不然用有线的。对，用有线，我可以坐着讲，没有关系。好不好？对，我们就用这个有线的好了，免得这样 on and off。
喂喂喂，这样比较好啊。好，那我们就开始啊。上个礼拜其实我们已经做了一个第一讲，就是比较简单的来，把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主题，我们用一个轻松的，两个家里常见的宠物来形容他们的个性，然后也来反思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到底像什么啊？那这一堂课我们就是从。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一段，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说，其实猫的神学并不是错误，因为上帝很乐意赐福给我们。那在通常你如果在人生的前半段啊，我们听过很多的见证，人生的前半段很多把它搞得乱七八糟，人际关系啊，身体的滥用啊，然后这个甚至有一些这个忧郁症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或是没有找不到生命的方向啊等等。你一旦跟主建立了那个关系，你生命一定会变好，因为上帝就是乐意赐福人的上帝。如以这个时间点来讲，你的生命一定会比以前要在那个呈现当中会呈现一些对比出来。那所以这个。很多的刚信主的人，上帝好像也特别慷慨，就是你还没祷告，他就，一祷告他就成就，一祷告就成就啊，但是当我们说我们随着跟主走这段的 journey 以后，我们生命应当会慢慢长大成熟，我们就不再是小孩子吃奶一样的啊，每次都是在那里哇哇哭，就是想要大人来照顾，大人来喂养啊，在这喂养过程当中，我们盼望他可以慢慢的成熟跟长大。那如果一直停留在这个吃奶的状态啊，或者说心态上面一直停留在一个猫的状态，那就是有问题的啊，就是有问题的。那如果教会又一直不断的是喂养他的是一种猫的这个神学的话，那等于是教会没有尽到责任。没有让这个没有预备信徒来面对真实的人生，还有真实的苦难，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讲这个猫狗神学，然后从这个不完全的神学，我们看到它会带来怎么样的危险，所以今天的这个课程主要是这样啊，我们就从猫神学。他从他的不完整的神学当中带来怎么样的危险，那会不会从这个危险当中继续往下走下去就变成一个错误的神学啊，那我们就是今天会来走这一段的旅程。当猫心态或者猫神学充斥在教会当中，或者是你一年到头52个礼拜你的小组当中，如果我们听到的一直灌输的都是一种猫的心态跟猫的神学，那就会有一些重要的，有一些几个重大的问题会发生啊，那这个发生，当然它的根源就是把人当作主角啊，你可能也听过人本主义啊，就是什么都是以人为本啊，那以人为本的，它常常会给你一个空中楼阁， 啊，比方说他在处理阶级的问题，他在处理种族的问题，他在处理性别的问题，这个人本主义都好像给你一个应许，给你一个空中的楼阁，就是说你看我们需要尊重每一个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阶级，然后不同的性别取向。可是这样的实验我们已经活生生的摆在我们的眼前，如果脱离了基督的信仰，脱离了基督的信仰，这一些到最后都变成不但没有让他这个种族问题更加缓和，反而更剧烈的发生。然后那些政客号称要应许人能够解决这个阶级的问题啊，要打破这些阶级等等，但是常常以人为本的，你没有那个里面预备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就是他可以画得很漂亮，他可以给你很彩色的应许，但是最终实施出来的时候，就是你起初觉得是甘甜，但是放到嘴里面就满口尘沙啊。性别的问题也是这样，他在应许好像给你一个啊，今天这个世界我们需要每一个性别平等，然后要这个各个什么性取向的这个平等等等，但是当你以人为本的下去满足这些看来的这个平等的时候，如果没有回到那个基督的真理当中，到最后又用法来这个约束，那我们就会尝到很多很多的苦果。那其实这也是猫的心态，就是把人当作主角。甚至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不回到以神为中心，却不断的是以人为中心，那这个甚至这个不管是信息或者是那个形式啊，就是说媒介，如果这个媒介都没有改变的话，没有从不同的角度来阐扬真理，久而久之啊，媒介就会变成信息啊。比方说我现在讲的媒介，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如果我们在一个教会当中，现在很多的教会都有，我偶尔想要站起来，因为我才看得到你们的脸，应该还是听得到吧？
听得到。
就是说，如果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人讲的一句话哈，这个他说，如果这个媒体，假设说，现在很多的教会礼拜六都有青年崇拜。因为我们觉得青年崇拜就是要比较嗨，比较现代的音乐等等，然后呢，它看起来很像演唱会，那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对吗？一个很好的尝试，希望得着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可是很多的教会后来就变成礼拜六，那他礼拜天就不参加崇拜了，那礼拜六我来参加一个基督教办的演唱会。礼拜天我去参加外面那个明星办的演唱会，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的方式来呈现，来承载这个信息的时候，久而久之，他们就觉得慢，因为他接触的一辈子接触的基督教的形式都是这样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就是基督教。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我在讲什么。那所以为教会那个信息是不变的，教会需要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我们用诸般的智慧去传扬它，甚至需要用诸般不同的形式去包装它，免得它被固化。那一个教会如果它每一次都是住在圣殿中，对，大家都要静默肃静，好，然后你觉得这个就是基督教，这个也会变成固化，然后那不同世代的人他就会一个印象，他说基督教就是这样。那事实上基督教不是这样，那个叫形式，形式就像一个杯子，就像一个水瓶，那个是外面的容器，但是我们重要的是什么？你不是要吃瓶子吗？你是要喝里面的水啊，里面那个水它有些时候它你需要用不同的 瓶子来装，或是杯子来装啊。你们有些人也可能带着自己的水瓶，你们来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在喝水，因为那个是对我们生命是必需品。可是我们都是用不同的瓶子在装啊。基督教在面对不同的世代，在我们说在这个年限疆界当中，我们需要思想，我们要用要怎么样去把这个古老的福音用不同的这个瓶子或是不同的容器来装啊。但是你不要把我们所中心的是那个信息而不是那个瓶子啊。有些人就把那个瓶子当成是绝对不能挑战的、不能改变的，那你可能再过一两个世代就流失了之后年轻的世代。可是又有另外一个危险，我已经说了，如果那个年轻的世代你每次喂养他的都是这样的信息，或是用这样的瓶子，然后他就会觉得这个就是基督教。好，那我今天用猫狗神学，有些我以前曾经在别的教会讲过，有些人就直接叫我猫狗牧师，啊，这么严肃这么伟大的信息，怎么可以用猫用狗来形容？这个神学院的老师，你那个牧者也太不庄重了。那我告诉你，就是我用今天这个瓶子的这个比喻来告诉大家，它听起来是有点不太庄重，但是因为它对我们生活很切题啊，这个也可以刺激人去思想。所以我们继续讲下去啊。那如果把人当作这个主角啊，当作我们这个基督教信仰的主角，那就会有一些问题会发生。第一个叫做不完全的神学，第二个就是不正确的神学，再来呢不充分的应用。不完全的神学，我们是怎么样的不完全啊？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猫神学不是不对，而是什么？不完全啊！大家一起说，猫神学不是不对，是什么？不完全啊！那我们就来看几个方面，为什么不完全啊？第一个例子，猫儿有感觉良好的神学啊，他们只选读那些令他们感觉良好的圣经经节啊，这个叫做金句。就是金句常常我们只选那些让我们读起来很舒服的啊，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家里有冰箱啊，冰箱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食物啊，这个可能五大类的食物，但是一个小孩，你如果不教导他摄取均衡的营养，甚至有些是他不爱吃的，那他可能就会挑嘴。他冰箱里面一打开啊，我现在是用冰箱在比喻圣经。你把冰箱打开，他可能一个小孩，你不教导他，你不全面的教导他这个整全的营养，那他就会挑他喜欢吃的。可能有水果或是有蔬菜，但是他每一次他很喜欢吃巧克力，他肚子饿的也吃巧克力，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也吃巧克力。啊，他就一直吃那一味，那你猜这样的孩子会怎么样？他一定会营养不均衡啊。那我们看待圣经也是这样。这一节是很棒的经文，对吗？我们一起来读。哇，太好了，我很喜欢这段经文，我要把它背起来。好，那再念这一段。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你们蒙召原是为此
啊？你们搞错啊！我蒙召是为了要受苦，这个是你信基督教的目的吗？我现在只给你们两节，你现在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们喜欢背那个，喜欢读，还有那种让我们感觉舒服良好的经文。好，那我们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一节， 那我们有没有预备我们的信徒，或是我们预备自己？我说我们蒙召就是会跟基督一起受苦，不管你是甘心乐意的，还是你没有预备好，但是上帝把你丢进去这个场景，因为我们是走了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你们可能读过这个潘沃华的书，叫做门徒的代价，他那句话已经被引用到很多很多了。他说当基督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就是呼召我们跟他一起死啊。那这个是他用他的生命最后好像锤炼出来的一段简短的一段话，好像变成他的座右铭，然后他也活出这段话啊。那我们今天的教会有没有预备基督徒有一天如果逼迫会来或者是上帝呼召你去哪一些地方，但是你有没有预备好要受苦他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哦。OK， 以前尼托生也写过一本书叫做主工人的性格主工人性格当中有一个叫做受苦的心智有一章受苦的心智，有这样心智的人，上帝不见得会让你受苦。有受苦的心智，不一定会进入很多的苦难。但是，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受苦的心智，你已经开始在受苦了。You are already suffering。那这个就是错误的开始。好，那么我们遇到这样的让我们不舒服的经节的时候，怎么办呢？跳过去嘛，就把它跳过去。我们不要去想，我们也不要去多去思考它的前上下文，因为那个让我感觉不舒服啊。然后我讲到的时候，牧师讲到，我们也不要挑这种经文。大家这个周间已经够忙够累了，干嘛礼拜天还要给他们这个这么重的信息呢？我们会继续讲下去哈。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一起读，请。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这一节超棒的，这是我得救的经文。我在当兵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苦恼的事情。这个后来无意间走进教会，因为华严堂外面贴了一个什么学英文，只要这外国美国宣教士在教，我那时候想说反正这个时候做别的事也不晓得以后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加强英文总是好，所以就去报名了。然后后来就开始这样接触教会我开始遇到很多人，其实他们的生命其实比我遇到更多的问题，更多的困难，可是他们脸上为什么会有微笑为什么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姐妹，这个她说：“哦，你邱弟兄，你的教育的程度很好啊，你都很顺利啊，然后这个怎么样？他们觉得我人生都很顺利。我到那个时候为止，真的都蛮顺利的。我那时候都还没有信主，但是都很顺利，从小就一直读到研究所，常常都是读很好的学校。可是呢。”我开始信主以后，其实才开始倒霉。我觉得当时，然后呢，可是初信的时候呢，我遇到一个姐妹，然后她什么退休会的时候、团契的时候，她每次都讲说我爷爷怎么样，我奶奶怎样，我就这个很白目的问她说：“哎，这个慧君，你为什么每次都讲爷爷奶奶？然后你从来没有听过你讲。”爸爸妈妈，他说我爸妈，我这个三岁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然后后来我也没见过他们，然后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很白目哎，你干嘛问人家这个问题？可是他就是那时候就一直都挂着很灿烂的微笑，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个姐妹真的太奇怪了，我很想知道她到底是发生什么事，然后。那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还可以笑得这么灿烂啊？”他说：“耶稣给的啊，好像是很理所当然。”我说：“我越来越看，常常就被他吸引。有一次在
这个主日完了以后，就到这个后面那个一家凤城烧腊。我一次进去吃饭，然后吃完饭要回头看，哎，他怎么也在那边？我就又对我微笑，我就觉得，是不是对我有意思？然后我就一直看他，然后就要出门的时候，我就头就撞在那个玻璃门上面。后来我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有这些基督徒？为什么，还有一些姐妹的关心我？因为我那时候在初信，我在寻找真理。有一次，他就我又讲到很多我的这些怀疑啊，这个困扰啊。然后有一个姐妹又常常写信来关心我，然后那个姐妹考大学考了5次没考上，然后上面还割腕3次。那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还会有？应该是我关心你才对，为什么是你在关心我？所以我想很多，是不是他对我有意思，还是他是怎样？然后一直后来我一直想要找答案，然后后来自己在读马太福音11章后半段的时候，就是读到这一段，那时候耶稣出去传福音，没有人信主，然后回来以后，圣经竟然记载说，这个耶稣被圣灵感动，他就欢乐起来。我就觉得这个人更怪，工作很不顺利的时候，他反而被圣灵感动，然后就欢乐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说这些事情像，然后他就耶稣就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把这些事像那些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但是像那些婴孩你就把它打开来。我那时候我就是想要用我的小小的科学脑袋瓜，想要去找出圣经当中到底有什么问题，那为什么这么多人信他？为什么这些怪怪的人，这个生命很坎坷，为什么他们还会笑？那我就一直想要找这个答案。然后，我读到那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有点被敲到脑袋。他说这些事情像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上帝就把它藏起来。因为神的真理就是要你像回转像小孩，很单纯的来认识他，来依靠他，这些事情像婴孩他就会打开来。然后我就继续读到那边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好感动，我就哭了。哇，这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宝贵的信息？怎么会有这个也没有叫我做什么，他就说你来，你就会可以得到安息。所以我那时候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不晓得，不晓得他已经感。不晓得世世代代已经感动过多少人，我以为头一次我读到这个，发现这个宝藏。然后后来就在教会里面就，继续听啊，继续听到，继续成长。有一次那个周连华牧师不知道讲什么，叫我讲那个以赛亚书的有一段，他说那些，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脚中何等的佳美。他在台上讲，我在下面好像就突然到那个时间就定格了，好像就被那句话所充满，那句话就刻住，以后他讲什么我通通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好像就然后脑海里面好像浮现出一个画面，就是那个马拉松的选手，他们在前面打，就是第一次的那个雅典跟好像是雅典跟斯巴达在打仗，那雅典人打赢了，所以有一个士兵他就从战场一直跑，跑了几十英里，跑到雅典去报这个好消息。所以我那时候听到那一段周牧师在讲那一段的时候，我就里面就充满了那个信息，就好像一个人一直跑，然后那个我就好像看到那个脚跟，就是他说那个
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哈，在登山的脚踪何等的佳美。然后那时候我就把自己献上，我就在自己在心里面默默的做了一个祷告。我那祷告的时候，我说：“士为知己者死。”你们都知道那段经文的人，这个成语啊，这个女为悦己者容。前面是有一段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经文啊，这个在几个礼拜前，然后呢，后来几个礼拜以后，我就听到那个登山脚踪何等佳美那段经文。我就把自己献上，我就说：“主啊，你为我死，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你更了解我，知道我的强项，知道我的弱点，知道什么样的状况会让我兴奋，会知道什么样的状况会让我悲伤，所以我把我自己献给你，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你如果叫我跳，我不会问为什么找我，我会问你，你要我跳多高？所以我觉得那次的这个，是一个好像一个很神圣的一个时刻。然后也决定了我以后读圣经的态度。如果是神这样说，那我就要想我要做什么啊。所以马太福音28:18，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我就说万民是谁，他们住在哪里，他怎么样才能够去得着这些万民。可是很多人读圣经并不是这样，因为他们只读那个使他们感觉良好的经文。那对于那些跟我没有关系的万民，跟我没有什么关系，那我就把它跳过去吧。好，那我们念到保罗的训诫的时候，罗马书13:1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那如果一个通过同性法案的这样的政府，我也要顺服他吗？如果订立这个一立一休的这样的一个政府，我也要顺服他吗？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好，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在读圣经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态度，因为到在那个时候，因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在读圣经，所以我们有一些圣经我们觉得这个很难懂，这个上帝真的这样要求吗？保罗那个时候我们才想到彼得曾写信写过有关保罗的教导啊，说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心中有一些难明白的啊，难明白的
Amen to that one
难明白的，其实不是难明白，他只是把猫性藏起来，然后对上帝说：“我实在不明白。”他其实不是不明白，而是，你知道，约翰福音14有一段话，他说：“人若立志，照着神的旨意写，他们就必晓得这是出于神还是出于自己。”所以他有一个先决条件，叫做你要先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你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上帝就会指示你这个是从神来的还是不是。你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有一个意志上的一个决定，我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上帝叫我要爱你的妻子如同自己，那我就立志照着神的这样子的话来遵行，我来爱我的妻子，爱我的家人。那这样在很多的决定的时候，
在争吵的时候，在做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因为你就会知道这条路是出于神，还是出于自己的想法。上帝的话，他尊荣他自己的话，上帝这样说，他就会这样做。所以当你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你立志说，主啊，你如果叫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你如果叫我跳，我只问你要我跳多高，要我跳多远，而不是说干嘛找我，那么多人在那边为什么会找我。那如果你的心态是这样，而不是那个猫的心态，那个猫的心态它常常就是有很多圣经它就终究它就是长期研究，但是终究它就不明白真道。其实他们是把猫性藏起来，然后说我实在不明白，或者是说这一定不适用于我。这个大概是给非洲的那些基督徒听的，不是给我听的，却没有意识到他们真正要说的是那节经句使我感到不爽，因此我不要去理会它，我也不要去遵循它。猫儿们极少会念，更别提或背诵那些令他们感觉不好的圣经经节。那这些事情是否也发生在你身上？你只挑那些学习跟背诵那些令你感觉良好的经节。比方说你可能会背神向我们怀的意念是什么，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好让我们末后有指望。这当然不是不对，当然不是不对，因为这都是神的话。但是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你从信主到现在，你读经都只挑那一种让你感觉良好的经文，那这个叫做不完全，就叫偏食，这个叫做打开冰箱每次都只拿巧克力。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猫对敬拜的看法不完全？猫儿的基督徒说，啊，感谢主，你把我们从地狱中被救出来，然后就停在那里了。所以我们常常感谢主，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把我从这个地狱当中拯救出来，然后就停了。我们再说这什么，这不是不对，而是不完全。因为上帝可能在那里想要听你继续讲下去，主啊，我感谢你从地狱当中把我救出来，然后上帝说，然后呢，然后呢，然后我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是吗？上帝救我们，我上次已经用过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做父母亲的养孩子，我们供应他，我们爱他，爱就会给予。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在这边跟你们讲过一段很有名的英文，我每次讲完常常都会被引用，没有关系，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因为我也是听别人讲的，然后我就讲给大家听。那段话叫做 God 上帝 God gives and forgives human beings get and forget 听懂吗？God gives and forgives， 他给一直给，然后他又一直饶恕。但是呢，人是怎么样？人是 get get get， 一直拿拿拿，要要要 get， 然后呢 forget， 然后就忘记。好，上帝把我们从地狱火湖当中拯救出来，为了让我们可以敬拜他，这是狗儿基督的想法。让我们来这个顺服他。所以这两者当中有极大的差别，一个是 saved from， 我们是从什么地方被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上次也讲到说，
Mao 的基督徒，他常常感谢主，因为你把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可是你当听他们的见证，他常常说，你知道50年前，上帝就恩典就临到我。然后他的见证好像永远都是在停留在50年前啊，然后呢？为什么后面没有继续有很多的见证出来呢？因为你的信仰停留在 I was saved from hell， 你的信仰停留在那个我是从啊当时那个整个状况当中被拯救出来。可是上帝希望你常常唱新歌，常常有新的东西可以赞美神，常常有新的东西可以感谢神。那这个过程需要你去付代价，你才会有那种感恩的事情。没有付代价，没有受苦的人，就算一盘甜食在你面前，你都不觉得它是甜的。没有受过苦，没有为主付上代价的，就好像天天吃 buffet， 吃到最后那些都没有胃口，因为你都是在接受、接受、接受，享受、享受、享受。但是狗儿的基督徒知道，他不只是从什么地方被拯救出来，他是为了一个目的被拯救出来。我刚信主的时候，后来因为遇到了几个很关键性的人物啊，也不是牧师，也不是传道，但是他们有很好的生命。尤其有一个从美国来的弟兄，他有一次，因为当时我刚信主，然后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对权威是很有过敏的，所以我不太敢接触那些牧师啊、传道啊什么，就是站在台上的人，我都尽量跟他们保持距离。那个是我个人的问题啊，就是我原生家庭的问题。那么，但是上帝就预备了一个弟兄，他也没有什么头衔，然后他就是要来台湾学中文。然后有一次我跟他在台大校园聊天啊，因为他想学中文，我想学英文啊，所以这个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就两个就变成这个红狗绿狗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常常在校园里面就坐在那边，然后讲花一个下午在那边聊天，然后问问题，回答问题，问回答问题。他跟我讲他的见证，他说有一次他在，因为他是美国人，他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面工作。有一次他到 Florida 的这个 Epcot Center 去旅行。在 Orlando 他有 Disney World 啊，有一个 Disney World， 然后里面有 Disneyland 迪士尼乐园啊，然后还有一个Epcot Center， 然后一个 MGM。 然后他去 Epcot Center 的时候，因为 Epcot Center 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建筑，比方说埃菲尔铁塔，什么东京的什么皇宫，他就通通把它搬在那边做一个主题游乐园这样。然后他说有一次他到那边的紫禁城啊，就是防紫禁城盖的一个东西，然后他就在那里面喝咖啡。喝的时候呢，他就突然感觉到上帝呼召他到华人当中工作，完全不在他的这个雷达荧幕里面。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要离开美国到华人当中来服侍。然后他也是一个平信徒，那结果后来他就一步一步，他就把那边工作结束掉，然后就买了飞机。有人跟他讲说，因为那里是很早以前这个天安门事件之前，他有人跟他讲说，你应当先来台湾学中文，因为这边比较自由，然后你这个宗教也是自由的，来这边先学中文。所以他就来了，来的时候他已经37岁了，来的时候一个中文字也不认识，然后他就开始学。但是我最好奇的是他讲那句话，他说他在那边喝咖啡的时候，然后这个他说圣灵就感动他要到华人当中去服侍。我就一直抓住他不放，我说 David 告诉我，你为什么会知道 上帝要你做到中国人当中，你为什么知道？我一直问他为什么，结果他被我逼急了。他说这个 Winston 其实也没有，上帝的旨意也不是那么难明白的，因为上帝那么爱我们，他当然希望地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你如果求他，你很专心的求，你就会寻见。那我说这么简单啊，所以呢我就，他说你要回去祷告，然后你祷告的时候你要这样祷告，包括以后你读圣经也是这样，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说，主啊，这个是你给我的情书，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的情书，我现在打开你的情书，里面有很多你对我的爱，还有你对我的心意，求你让我明白圣经当中在说什么，把你的自己的信息让我明白。初信的人心态总是比较正确的，所以这个辅导怎么教我就这样做，我就乖乖的以后读圣经打开我就先祷告，这是你的情书，我现在读你的情书，这个你到底有什么，对我有什么指示，请你让我明白。那我尤其想知道你到底要我一生为你做什么。你为什么会这个，我的这个美国朋友为什么他会听到你的声音，我什么都听不到，我只有听到里面乱七八糟的一些声音。那我祷告很多次都上帝都没有回应，那我就听着别人这样见证那样见证，我后来觉得，我就到上帝面前说，请你用我可以明白的方式，你让他们可以明白的，请你用我可以明白的方式来告诉我。结果后来上帝果然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让我明白，他是透过一个梦，不是，还没有那么快。我信主又做了很多梦，我也不是灵恩派的，但是我不知道上帝就选择用梦跟我沟通。但是那个梦是我祷告之后，我只告诉上帝说，请你用我可以明白的方式。结果有一天我就晚上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我变成好小的小孩，好像两三岁这样，然后我就睡午觉起来，然后那个场景是我桃园的老家，我是农家子弟，我们那个就是那个老老的三合院那样子的，然后一醒来怎么安静到那个针掉在地上都可以听到，然后什么人都看不到，然后我就醒来，因为小孩子嘛，小小的，然后但是我想醒来当然就是找妈妈咯，但是我不知道妈妈在哪里，然后但是我隐约知道她这个时间可能会在后院，因为后院有那个草堆啊，草堆，她常常在草堆后面在那里吟超音啊，你听到我，你们家里如果没有大灶的，那个用稻草把它这样折起来，把它捆起来，然后呢这个可以点火烧火，那个工作叫引超音啊，我也不晓得中文要怎么写，引超音，然后我就隐约我感觉他那个时候在梦中，我感觉妈妈应该是在草堆旁边在那里引超音啊，所以我就打开后门，我就喊阿布啊阿布啊，就是我们这个台湾人我们就这样叫他，然后他就冲上来在草堆家啦，那个困在还好，然后我就过去找他，我就找到了，然后我就梦就醒了，就这么简单。但是上帝的回答清楚到不行，用我可以明白的这么简单的方式，他说我就像你的母亲，我很爱你，你头一个条件你要寻找到我，第一个条件就是回转向小孩，当你回转向小孩，你要找，你找不到你的妈妈，你就喊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她听到了她就会回答你，就这么简单。 我就明白了。然后以后这两个基本的态度，祷告的态度还有读经的态度，我就觉得好像就定规了我人生的道路。以后他在对我讲话，好像就是撒母耳，像撒母耳这样。撒母耳一开始他很小的时候，上帝叫他撒母耳撒母耳，他听不懂，他以为是以利在叫他，他就跑去找以利。他说，我不知道他怎么称呼以利，那个师父师父，你叫我，我没有叫你，你去睡吧。第二次耶和华又对他讲撒母耳撒母耳，他听到声音，可是他听不明白。然后他又跑去找以利，找他认识的人，找他认识的属灵长辈，找他信任的人。他跑去找以利，又说，我没有叫你，你去睡觉。没想到这样的声音连续三次，这个老眼昏花的，已经很非常对圣灵非常不敏感的这个老祭司啊，终究还是有一点点的底子。他就说，下次这个声音如果再来呼唤你的时候，你就对他说，主啊，请听啊，请说，仆人静听。就这样，以后撒母耳在他一生当中，上帝对他讲的话，圣经说上帝透过撒母耳讲的话，没有一句是什么，没有一句是落空的。你在信主的开始，你就要立定心志，你就要对神有这样的态度。圣经是上帝的情书，你要用这样的态度去读它。上帝是爱你的父亲母亲，你要这样去跟他互动。以后呢，上帝也是你的主人，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好像那个迦拿的婚宴，玛利亚也知道这个秘诀，他跟耶稣说他们酒没有了，他就跑去找耶稣。耶稣说，妇人，这跟我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玛利亚把他从小看着耶稣这个道成肉身的神子，他就很仔细的观察他，很仔细的听他所讲的每一句话。他十二岁的时候在圣殿当中到处找，他说，儿啊，你怎么不告诉我们一下，你不知道我们很担心很焦虑的来找你吗？耶稣讲了一句旷世名言，你应该，如果我们的孩子如果在十二岁都知道这件事情，世界会完全不一样。耶稣说什么？岂不知我当以我的父为念，我父的事为念吗？难道你不知道你在十二岁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开始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你以父的事为念，在寻找你人生的这个方向的时候，你当然是要跟父的事要对正啊，你要 align 了，你要跟你所寻找的工作，你要走你要学的领域，以后你长大你所要找的对象，当然就是要跟这个父的事为念这样的事情要把它对正。你对齐了，上帝当然很容易就可以引导你嘛。可是你不是以我父的事为念，我们也不是对不起，我们也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却教导他说，以后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好赚钱，以后什么样的事情比较好怎么样怎么样。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以我的父的事为念，所以你用以猫的心态，你教导自己又教导你的下一代，那你觉得教会你觉得他的一生会走出什么样的道路？你不是一直在那里挂虑吗？可是你如果是一个狗心态的基督徒，你就会知道，耶稣说他从十二岁他就知道我以我的父的事为念，以后他一切做的事情也是把每一个人带来，让他们以我的父的事为念。我对我的小孩，我不会管他你要读什么，你要
你要将来要做什么？我说这个都是你慢慢走，你要去问上帝的。但是你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以父的事为念，你以他的事为念。圣经就是我刚刚说的，他的信息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总是要用各种不同的杯子啊、瓶子啊包装，你才会注意，你才会听得懂。人真的是跟羊一样啊。所以你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个就是以我父的事为念。其他你所需要的，上帝就加给你嘛，都是很简单的道理，也不用讲到很难，其实就是这样。那你开始以我的父的事为念，不管你上帝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因为这个是与父的旨意相对齐的。你做什么，他就与你同在。你就像他跟这个约书亚说的，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在。你这个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你要平生诵读，这样你就可以凡事亨通。这个叫做猫狗心态的，然后一个做基督徒的原则。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里。那么玛利亚她在人家酒没有了，她就说了一句什么，她跟仆人说，她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耶稣是以父为事为念的，你开始跟他同步，他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一定会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接下来我们再回到猫心态的这个基督徒另外一个问题，猫的祷告怎么会不完全？我再继续，这些 PowerPoint 其实信息也都很简单啊。我们说，主啊，谢谢你为我死在，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也不是不对，而是不完全。死在十字架上完了以后呢，他为你死是要干嘛？叫你一生为他活。他不是说我为你死，从此你就可以，你想干嘛就干嘛，不是这样的。所以请继续说下去，如此我们才能够遵从上帝，归荣耀与他，指向他的怜悯。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不只停留在前面那一段，固然它是正确的，它是对的，但只是告诉我们它不是错，它是不完全。你要继续说下去，太多的人就是他不说下面这一段，他只在停留在上面那一段，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他的见证都是常常在30年前我怎么样怎么样，却没有新的这个带领，新的见证可以诉说。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猫儿对福气的看法怎么会不完全？猫儿们希望神祝福他们，并将这个福气呢就留给自己。那我刚刚说 God gives and forgives, man gets and forgets。 所以上帝一直给你很多祝福，但是人呢得到了就忘记了，或者是说他就得到了，他就把它装起来，上帝又继续倾倒祝福，哇，装不下了，那我就怎么办？我就换一个更大的桶子来装吧。以前我只要三房两厅，我现在上帝一直祝福我，那我就买一个100平的房子吧，然后我现在是买一个地堡的房子，好不好？这个就是这种心态。我也没有仇富的心态，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不是不对，而是不完全。因为上帝给你很多的资源的时候，就是让你做管家，他多多给你是要让你多多的给出去，他多多的给你不是让你吃更多喝更多住更大的房子开更大的车子然后三高。狗儿们知道他们受了祝福之后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不管是在救恩或者在福气，
所以狗儿们好像流通的管道，他把祝福传送出去。所以如果你的桶子太大，你应该接一个管子。我们昨天刚刚结束这个礼拜的这个华神的宣教学博士的课程，我很感谢主，就是2000年我开始踏上宣教之路，到这个菲律宾的少数民族当中去服事。我当时想着大概20几年，大概就埋在那个少数民族，我也没有想过，后来上帝会继续这样引导，然后现在变成在神学院里面教书。但是起心动念，5年前我在泰国宣教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感动，觉得应该要把一些多年宣教的一些心得要能够继续的进修，能够学习等等。长话短说，后来我就想我应该要进修啊。那当时这个戴基中牧师跟我讲说，前阵赶快去申请那个 Kentucky 那边 Asbury 有一家巡理会的神学院，他们有一个 program， 是一个教牧博士的 program， 它是 Beeson International， 有人奉献了很多钱在那边，所以你申请到了呢，他就给你来回机票，给你笔电，然后免费吃住，你要买书，他都通通 cover， 全额的奖学金。哇，我高兴得不得了，说好就开始申请。然后申请表填来来回回都很顺利，他们也很高兴，看看我的资历，觉得这个人应该蛮有潜力。可是这样来回3个月以后，我开始心里越来越不平安，越来越不平安。里面圣灵在好像在那里告诉我，不是这个，不要申请，不可以申请，不是他，不是我为你预备的。你听不懂啊，越来越大声。我最后只好停下来。那个 Asbury 神学院的那个注册主任就说，请问他写信来，请问你为什么不申请啊？你的条件很不错啊。我说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因为圣灵不准我。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因为这个保罗要传福音要往这个亚洲去的时候，他说耶稣的灵不许。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耶稣的灵不许，我又不是做坏事，又不是要去作奸犯科，圣灵在担忧不准你，这也是个好事啊，而且好像万事俱备啊，为什么不可以？哦，我觉得很失落。可是后来到了清迈以后，就有人告诉我说，百奥拉在清迈那边有一个是宣教学博士，不是教牧学博士。然后呢，我就开始换去申请那个。我说那上帝，我申请这个可以吧？没有声音，我就开始申请。申请完了以后就很顺利就上了。结果后来才发现，我租的房子在路的那一头，一条街的那一头，我上班在街的这一头，上课的地方就在中间一个基督教的大学。我早上只要骑脚踏车去那边上课，上完课到下午还可以去上班。然后读了一年我没钱了，然后有一天回来，就是那一年回来，暑假回来，我们开了一个华神的同学会，当时我一个同学是这个华神的副院长，那个王贵恒牧师，他就说，他听到我讲这件事情，他就说，华神现在有一个 Charity Foundation， 有一个 Foundation， 他说你要不要来申请？这个做华神的培育的师资，因为华神很缺，华人教会很缺这个宣教学的老师，所以我就申请，然后这个 Cherry Foundation 就后来就给我奖学金，一直到我读完。那这个 Cherry， 我讲这个故事 ，Cherry Foundation， 他是一个中国大陆的人，他后来在美国信主，然后在美国的这个矽谷，他就不知道做一个什么类似投资的生意，他就只要坐在家里，然后看看数字，他就下一个订单，然后就这样几千万的美金就一直进来。 他钱多到不知道他怎么用。我一辈子也没有看过那么多钱，但是有一些人就是上帝就是给他算钱，好像在喝水一样。但是他没有他的桶子大概肯定也是比我的更大了，但是他最后他就是把他这个桶子接上了一个管子，他就开始把他赚的钱就花放很多很多出来去讲助很多很多的这些跟宣教有关的这些计划，包括华神暑假的短宣队。我在菲律宾的时候有一个很有钱的老板叫 CityLand， 他是一个建设公司，我不知道他叫张什么张家的，他们张家很多都是什么太平洋建设，然后他们那边也是做建设，钱也是多到不行。那但是他每一个礼拜五呢，就在家里，他家里很大很大一片，然后那些大陆的留学生每个礼拜五下课以后，他可以让他们来免费吃流水席，他甚至可以让每一个留学生旁边再请一个一对一的 helper， 一对一的这个 waiter， 有人是有钱到这种地步的，但是他很爱主，所以内地会最大的奉献啊，都是从菲律宾来的。那我现在在讲这个，就是其实我现在在讲一个是猫的心态跟一个狗的心态，上帝有可能是祝福你，使你成为一个资源搬动者，在天国里面的资源搬动者。有些人就是很会得货财，所以他上帝就是要给他这个责任，而不是让他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留给自己弄到三高。好，我们再看一个问题，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再看另外一个问题。猫儿们解释圣经怎么会不完全，因为猫儿们常常是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读圣经，所以他在读圣经的时候，他总是在找我可以得到什么。然后我上次也讲了，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年轻人，我们也说这一段可以怎么样应用在你的身上，那这个应用在你身上也常常是说你可以得到什么祝福，上帝有什么应许。如果你是比较合乎圣经的，是狗心态的基督徒，你应该再继续讲到他，就是上帝要我们做怎么样的预备，上帝在这个当中有什么命令要我们遵守的，有哪一些是要我们要放下的，那个才是对的。如果你只是一直都从我的角度，要我得什么的这个角度，你就是一个偏食的基督徒。以弗所书二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要将这个又是那个字啊，这是一个连接词要将，就是前面都是一个条件，后面就是我上次讲了一个希腊文叫做 hina 就是 in order to, in order that。就是这个连接词都是前面在讲条件，后面在讲上帝要的这个目的。他要将什么来读？
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将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他有一个目的，他让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就是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但是我们常常不管那个后面那个半段，以前尼多森写了一本解释以弗所书的这个解经的一个册子，它叫做作行站听过吗？就是坐在天上，这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的福气，然后呢应当要怎么样行，然后我们应该站在怎么样的一个地位上面。上帝在赐给我们很多的福气，让我们跟他一同坐在天上，让我们跟他一同复活，给把我们把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倾倒给我们，其实他都有一个背后都有一个期望跟目的。我刚刚说父母亲可以无条件的照顾儿女， 但是并不表示对儿女没有期望。我们爱他是可以是无条件的，不是为了希望他以后什么回报，所以我才照顾他才爱他。但是我们心里还是会有一些期望的，不是用交换式的，而是会有一些期望，是他将来可以明白我的这个用心啊。那何以的解释，上帝永远都想借着拯救你显示他的荣耀。上帝三次提到他自己，啊，他还有在基督耶稣里，然后有一次提到我，他基督里都有三次，我们只有一次。可是如果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只关注我们，却不关注他，那这就是一个猫心态的基督徒跟猫的读经的眼光。所以我们要常常想他要什么，或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天父的事是什么，然后我们以父的事为念。上帝希望我们专注在他的荣耀上，但是猫儿们有选择性的听跟读，他们只专注在上帝为他们做了哪些。所以呢，就念圣经的时候就很容易有从猫的眼光来解读。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基督徒生命中有猫的成分在内？我们休息五分钟。